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向你感恩和赞美，
好嘞。
感谢你如此恩待眷顾我们，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里，你把我们招聚在你的殿中，让我们一同来相聚，来领受你所赐丰盛的恩典。因为你赐福这一日，让你的众儿女们能够享受你的福分，主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当穿上圣洁的礼服。将我们自己再一次圣圣洁洁的摆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不再是为自己而活，当为主而活。主啊，我们要把我们的人生从以自我为中心，而转向以神为我们的中心。主啊，都恳求你来怜悯我们。我们此时此刻就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会迷失自己，会被这个世界所吸引。以至于我们活着仍然是活在自己的里面，主啊，我们祈求你将我们的心再次吸引到你的面前，在此此刻，主啊，使我们的心向着世界关闭，只单单来渴慕寻求你，主啊，让我们的心意被更新、被改变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应当为主而活，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动工，也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亲自来。教导我们，谢谢主。我们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的20章1到12节，讲的就是保罗从马其顿到特洛亚的一个服事。那在之前在那个《使徒行传》19章里面讲到，保罗他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呢，在那里传讲神的道当时还行了很多的。神机骑士以至于神的道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甚至于对整个社会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就是福音的大能。当福音被传开的时候，到神的道兴旺起来的时候，一定会对周围产生影响。那在十九章里面讲到，产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就是对那些造偶像的手艺人带来一个。非对他们生意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重创，为什么？因为他们原本这些人没有信耶稣之前，他们都是拜偶像，因为他拜偶像，他必须要有偶像，没有的怎么办？就要买，是不是？我们看到我们去那个一些这个街上一些店里面，他们经常会把设一个什么一个神龛吧，或摊位，然后上面摆设什么一些财神啊。或者是关羽啊，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要把关羽摆在那个就做生意的为什么要把关羽摆在那个地方？关羽最多是什么？讲义气，这个做生意的人讲义气嘛，可能是这样的。你如果不买东西，就怎么样砍你的，是这意思吗？我们不明白，但是反正怎么样，他们就在盲目的拜这个很多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偶像。那对于那些造偶像来说呢，这个是什么？是好事，是不是？因为使他们这个生意兴隆可以赚很多的钱。但是因着保罗把福音传开了，那些原本拜偶像的不再拜偶像了，把些偶像啊噼里啪啦都给砸掉了，是不是？就不再去买了，那他们就怎么样啊？就没有生意了，就断了他们的财路。中国人有句话说，断人财路如同怎么样啊？杀人父母，就跟有杀父之仇一样。所以这群人就联合起来。要怎么样？要对抗保罗，要攻击保罗，要把保罗给整死于是呢，这个事呢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上周牧师也给我们分享过了。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在这个扰乱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当以弗所发生声势浩大的扰乱之后呢，保罗他并没有立刻离开这个地方。因为我们人从这个本性来说我们都趋向于什么？这个要避危趋安是吧？我们要趋向于平安，是不是？人都是有这种这个紧急避险遇到危险我们立刻就怎么样？要逃跑是吧？当有这个什么飞虫要飞到你眼睛的时候，你立刻会怎么样？闭上眼睛保护自己的眼睛是吧？当这个刀要落下要砍到你手指头，你立刻就怎么样？条件反射的。要说一下，当有危险临近的时候，我们条件反射就要避开，这是人之常情， 也是我们的本性。所以，当面对危险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要往安全的地方去，而不是去在这种危险当中把自己放置在这危险之地。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没有因着这个扰乱就逃跑了，就离开了，反而怎么样啊？还在那里这个陪伴的以弗所的这些弟兄姊妹、这些信徒。然后呢，等这个扰乱慢慢平息之后，那保罗还请这些门徒们把他们请来，对他们劝勉一番，甚至于这里面这个劝勉呢，其实里面还有什么？有拥抱的意思。我们知道，一个拥抱会给人带来什么？很大的安慰，是不是？当他们看到保罗的时候，哦，没有说这个把他们撇在那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这种领袖啊，所谓的领袖啊，遇到危险都怎么样啊？哦，你们冲啊！我怎么样啊？哦，我垫后，我就跑掉了，是不是？哦，弟兄们往前冲，然后怎么样啊？自己就往后跑。可是我们看到，基督徒不是这样，保罗不是这样，我们的基督也不是这样。他们总是怎么样啊？在危险的最前沿啊，直面危险，把这些弟兄姊妹怎么样保护在后面。所以保罗他没有那个逃跑。反而与他们陪伴在一起的时候，这对于以弗所的弟兄姊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哦。而且拥抱在一起的时候，你想想，哦，弟兄跟弟兄拥抱在一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姊妹跟姊妹拥抱很容易，是不是？弟兄跟弟兄呢，不容易，特别对中国人来说，抱在一起这个都感觉这个怎么抱都不合适。但是呢，当他经历这种环境之后，抱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啊？真的是得了很大的安慰，满心的感恩。我觉得讲的没什么好笑的吧，是不是？啊，这是一种什么？这个就像那个共患难之后啊，这种安慰，这种拥抱是非常非常使他里面得帮助的。所以保罗呢，在中间呢，就那个对这些门徒们一一的劝勉。劝勉完之后呢，才怎么样？辞别离开了以弗所，去往了哪里？马其顿啊，去了马其顿。那马其顿我们也知道，当年保罗在那个，就是说还在那个米西亚的时候啊，他不知道往哪里去，忽然在夜间怎么样啊，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然后他们就怎么样？他就从这个进了马其顿里面去传扬福音。那他。保罗往马其顿去呢，就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我们看到这些环境、这些影响啊，对保罗这些攻击啊，甚至于对基督徒的逼迫，在马其顿有没有？同样也有，同样也遭遇啊。只要你是基督徒，只要你是基督的教会，就一定会有什么？会有逼迫。会有环境啊，你不要想着怎么样啊，逃跑啊，你不要想着说我可以去到一个安全的这个教会里面，不可能。只要你是神家的教会，一定会遭遇逼迫。阿门吗？所以不要想着说在神的家里面能够找到一片怎么样这个安全的地方，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世界怎么样啊？他恨我们，是不是？哦，这个仇敌他恨我们，他一定会这样想方设法的来抵挡啊，来搅扰，来攻击神家的教会。只要我们是神家的教会，除非我们不是，那就没有攻击；若是我们是，就一定会有环境，这是没有办法逃避的。所以，当保罗他走遍那个地方的时候，看到了这些教会他们所面临的这些环境。啊，其实跟他自己所经历的也是一样的，他们在环境中啊，被这个被逼迫啊，然后被攻击啊，于是呢，就用许多话去劝勉各城中的教会还有信徒。在那个马其顿的地方，我们知道保罗建立了三个教会，一个是腓立比，一个是帖撒罗尼迦，还有一个是庇利亚。那当保罗这样做的时候，他显明了保罗他对这些教会以及这些信徒的一种关爱之心。对他们有爱， 才会怎么样去安慰他们，去劝勉他们。这种场景就让我们想到了什么？想到了这个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也讲到，耶稣基督走遍了什么各城各乡。那保罗在这里怎么样？走遍了那一带的地方，然后耶稣基督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那保罗呢，在中间怎么样？就劝勉用许多话劝勉门徒。那耶稣做这些呢，是因为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其实教会在逼迫当中的时候，在软弱当中，他们同样也需要怎么样？看到他们的牧人，因为这些教会是谁建立的？神借着谁建立的？借着保罗建立的。那相当于来说，这些信徒这个其实都是什么？都是保罗在福音里面所生的孩子。所以他们看到保罗的时候，就如同看见了谁啊？看见了父亲一样，所以就非常的这种亲切。那父亲这个保罗看到这些信徒呢，同样的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里面充满了对这些孩子们的这种关爱。当他们陷在软弱当中，当他们在逼迫当中，心里面有恐惧、有惊慌的时候，保罗怎么样？就用话许多的话来劝勉他们，希望能够给他们带去力量。希望给他们带去帮助，希望他们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刚强。所以这里面，这个也看到了这个保罗在劝勉的时候其实这个劝勉里面呢，也带着什么？带着这种接纳和包容。什么意思呢？当一个人在软弱的时候，他的表现好还是不好？大卫，我们有没有软弱过？我们软弱的时候什么样？啊？我们软弱是什么样子的？敢不敢让别人看见？敢不敢让牧师瞧一瞧？敢不敢让身边的弟兄姊妹看看我软弱的时候是什么样？可能我们爆发出来的时候这个别人会说：“瞧你的死样，是不是？这个就跟那个死人一样这个。”充满了这种属灵的这种恶臭，不是基督的馨香，这是而是什么呀？这种自我里面情欲里面所生发的恶臭，是让人讨厌的，是让人不喜欢的，甚至我们自己都怎么样，恨恶自己，嫌弃我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我为什么会直接说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会发这样的脾气？我为什么是这样的人？所以，当一个人软弱的时候，是非常不被待见。所以，当这个教会以及弟兄姊妹在软弱当中的时候，肯定会有各样的一种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因着对这些弟兄姊妹这种爱，所以怎么样啊？愿意包容接纳这些人在软弱中一切的表现。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别人软弱，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想过没？看你身边的人，看着你的妻子，看看你的丈夫，当他们在软弱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表现？嫌弃，你还没结婚呢。这个会怎么样？就会有一种急躁，是不是？甚至于会。就是说，会有一种这个责备或者一种这种嫌弃在里面，不愿意接受他不好的一面。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因着爱怎么样，就愿意接纳包容这些人软弱时一切的表现。当我们嫌弃一个人的时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我们不够爱。咱们有你们嫌弃你的另一半吗？弟兄们，你们嫌弃你的妻子吗？姊妹们，你们嫌不嫌弃你们的丈夫？如果有的话，真的求神来改变我们，那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里面还不够爱他。 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因着这个对这些弟兄姊妹的爱，所以他即便自己也是身处险境，他自己在逼迫当中，但是呢，他们却更愿意去更深的了解这些马其顿各教会门徒们他所面临的环境，他走遍各这个那一带的地方，不是那在那旅游，是不是？不是像我们十一长假那这段时间，我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去看这个美好的风光或怎样。他是去做什么？他去真的去了解弟兄姊妹他们真实的一个状况，他们所面临的这个环境，而且呢，能够知道他们的艰难，也体恤他们的软弱。咱们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软弱，能够去真正去了解他，花时间付代价去这个认识他，知道他所处的这个环境，他里面的艰难，也能够体恤他们这种软弱，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带着一种指责的语气，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有这样的爱，他才愿意怎么样？这个付代价，愿意去体恤，愿意去了解。所以，当保罗真实的知道这些马其顿教会他们这个处境的时候，一方面愿意包容接纳他们，另一方面就用许多话劝勉他们，许多话，这许多话什么话？不会是闲话，是不是？也不会是保罗自己的话，而是什么？神的话语。因为圣经上说，出于神的没有一句不带能力。能够使人刚强起来的，一定是什么？神的话语。我们人的话语是苍白无力的，只有在神的话语里面，人才能够真正的刚强站立起来。你知道一个人经常在这种那个没有平安的这个环境里面会出现什么状况吗？我自己经历过，因为之前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也是从那个山子里面出来然后刚好是在我家聚会，一开始还好，后来呢，这个因为这些人怎么样啊？就是说这个山子里面为了把我们赶尽杀绝，然后呢，当这个03年、04年的时候，刚好是那个。这个法轮功就说比较猖獗的时候，然后国家呢对他们这种制裁也比较厉害啊，所以呢他们就对我们周围的邻居说，我们就跟那个法轮功一样，是邪教。那你想想周围人听了是什么样的感受？这个邪教就在身边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就很害怕很害怕就怎么样，不愿意让我们在那聚会。所以我之前也分享过，我们每一次聚会，他们都怎么样啊？用那个音响架在窗口，四面对着我们，然后这个四面包围，然后把音响开到最大声，播放的是那个什么那个，就是他们那个佛教里面那种唱歌的啊，什么什么这个唱啊，那个我不知道什么咒反正就是那些音乐在那里放，目的就是把我们赶出去。感谢主，我们这个玻璃做的比较厚，这个声音呢，这个也传不进来我们唱诗声音容易传到外面去，最后他们受不了，他们受不了的时候怎么办啊？这个冲进来就开始这个砸东西一开始他们不敢打人他们只敢砸东西，把我们的这些桌椅然后一些圣经拿去烧掉，桌椅砸掉。经常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他就会冲进来，然后这个对我们这造成这种攻击和伤害。所以呢，说实话，在家里面，经常我是有点提心吊胆，不知道他们会干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他们看的势头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猖狂我们这个报警也没有用，因为他们是一伙的嘛。然后每一次就说听到，因为我们家那个门是用实木门造的。所以一关的时候，声音怎么样？特别响，嘣！然后敲门的时候呢，也特别响。所以一听到这个楼下这个门的声音 就说敲门的时候特别响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就哎呀，是不是又那个哦，又有人来闹事了啊？然后聚会的时候呢，也都是想着哎呀，千万这个不要来啊。然后甚至于会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在那唱歌，唱是很释放的时候，心里面就说你能不能小声一点啊？能不能这个有点节制啊，是吧？明知道人家到时候那个把他们惹急了，他又来闹，是吧？那何必呢？是吧？大家收敛一点。你看整个里面心态怎么样啊？就出现了问题，不是在那里，人家是释放的敬拜神，我在那里极力的怎么样啊？想把他这个拦住，但是也没有做出来，但心里面就想着，上帝啊，你要保守啊，你不保守就又要出事，所以就处在这样一种情景之下啊。我相信我们但凡经历过的，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形啊。我们接待家庭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但是后来感谢主。神通过这个借着读经啊，看到耶利米书里面啊，神与我同在，你还怕谁呢？然后诗篇里面啊，有神这个帮助你，人在哪里怎么样呢？啊，心里面就慢慢的就释放，是的，有神帮助我，人能把我怎么样？大不了东西砸掉，是不是？大不了把我打死不至于，就疼一点啊，只要不死，咱还是怎么样啊？还是能够继续这个传福音，继续敬拜神。所以只有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刚强起来。所以保罗在这里怎么样，用许多的话劝勉门徒，借着神的话语来扶持他们，来坚固他们，使他们能够从软弱之地能够刚强站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当人软弱的时候需要什么？需要什么？需要彼此劝勉啊！需要彼此劝勉。那神的话，那怎么要什么？只能说你就读圣经吧。你想，人软弱了还会读圣经吗？你们软弱的时候读不读圣经？读不进去啊，是不是？啊，一翻开没看一点就怎么样啊？就不读了。所以彼此的劝勉啊。那劝勉的话，用神的什么话来劝勉？神的话，神的话语劝勉。所以，咱们就我们里面有没有神的话？有没有？多不多？不多，就那么一点点。圣经上说保罗有多少？许多，许多是多少？很多是多少？整本圣经。哦，神的话语都在上面。这许多。不是只有说，哎呀，我只知道多少，而是什么？整本圣经我们都要熟悉，因为神的应许啊，神的这些啊，恩典、祝福等等等等，都在这本圣经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哦，他在中间看到马其顿这个众教会啊，他们有软弱的时候，就用神的话来劝勉他们。我们看到通过。保罗这样的劝勉所带来的果效是什么呢？在哥林多后书8章1到2节，我们可以打开一下。哥林多后书8章1到2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吧？预备起，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们看到保罗劝勉有没有果效？有果效啊，使得。这一群马其顿众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大患难中，在患难中大受大试炼的时候，仍然有满足的快乐，仍然有满足的平安。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极穷之间怎么样，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他们眼睛不再定睛在自己身上，说：“哎呀，我这个多难呀，我这个环境多么痛苦啊。”他们不是了，他们眼睛注视着周围的这些。这个圣徒他们的需要， 然后怎么样，并且有实际的行动啊，乐捐啊，把这个自己的这个金银献给那些这个捐出来啊，去支持那些有需要的啊，特别是耶路撒冷教会当中啊，圣徒当中的这些穷人。所以，长辈们，我们什么时候刚强，什么时候会软弱？当我们眼睛只盯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一定会软弱；当我们眼睛去关注到别人的时候，啊，知道神让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刚强起来。所以，保罗他对这些马其顿教会的这个劝勉，我们真实的看到，啊，看到有很大的果效。所以，长辈们，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需要？众弟兄姊妹有没有需要？啊，有许多的需要，所以怎么样？所以需要我们彼此劝勉啊。只有牧师或者传道人劝勉够不够？不够的呀。当然我们也要去做，但是呢，还是不够，需要我们彼此的劝勉啊，用神的话语来激励我们，使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彼此刚强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当保罗在那个马其顿啊。教会走遍了那一带地方以后，用许多话劝勉了这些众教会的这个门徒，然后就来到了希腊。那这个希腊呢，又被称为亚该亚，就是那个地区啊，又被称为亚该亚。那哥林多教会呢，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很多解经家认为保罗他就住在那个哥林多，然后呢，在那里住了。实际上说，在那里住了3个月，住了3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庇利亚人庇罗斯的儿子索巴特、提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庇人该犹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等等。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住了3个月，那这3个月保罗在做什么呢？是在休假吗？还是在那里隐藏起来，暂避风头？哦，这个经常我们叫风景啊，我们怎么样啊？我们撤，我们撤，不是，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在《使徒行传》19章8到10节，就在前面那一章啊，《使徒行传》19章8到10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吧，好，预备起。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亚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律都听见主的道，所以这里面刚好也讲到了什么？3个月，这3个月是在那个以弗所。这3个月保罗在做什么？在那里放胆讲道，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保罗没有歇着，我们看到保罗好像一台这个不休息的机器一样，是不是？真的就是竭力的去，只要怎么样不报废就怎么样。拼命的去做，我们是怎么样啊？只要这个能不说偷懒吧，啊，这个能让别人做，自己怎么样就尽量不做啊。所以呢，跟保罗是完全不一样。保罗在那3个月的时间，同样也是，我相信他同样也是怎么样啊，在那竭力的去讲道啊，去首先去兼顾哥林多教会的门徒，然后呢。啊，又与那些不信的人去辩论神国的事，去劝化众人。那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在第四节啊，里面有一个名单。这个名单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的那个队伍怎么样啊？已经扩大了很多，是不是？这是第三次保罗那个出来这个旅行布道啊。那第一次的时候，几个人？2个人吗？还有一个逃跑的，半路逃跑的啊，叫被称为约翰的马可，是不是？那第二次出来呢？啊，保罗、希拉，然后提摩太，还有那个这个前面讲到了 对，有几个人，大概有四五个人。那现在的话有多少？起码有八九个人了，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看到保罗在前面，他在马其顿走遍了那一带的地方的时候，看到众教会的需要，啊，每个教会都有需要。那凭他一个人，他一个人力量是非常有限的。是没有办法满足各教会的需要，所以这就需要什么呀？有大量的同工能够起来，来参与到这个服事里面。耶稣也曾经看见许多人困苦流离，便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从第四节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都是从各地教会来的，有的是在是哪里啊？是比利亚，是不是？有的是提撒罗尼迦，还有特庇，还有这个提摩太、亚细亚的等等，从各个地方的教会而来，而且基本上都是那个保罗所传福音的这个教会。那其中呢，也许有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为了送那个捐献。啊，就是那个奉献款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保罗都有意的把这些人怎么样留在身边。保罗把这些好些都是年轻人啊，把他们留在身边，目的什么？是不是给保罗跑腿啊？是不是在服侍保罗？那是为了什么？带领他们，栽培他们，是不是？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同工啊，将来能够更好的去服侍神的教会，然后祝福神的教会。所以，教会的建立和成长呢，以及教会事工的开展，都离不开同工的参与。因此，对于同工的培训就会尤其的重要啊！现在我们教会每周三晚上都是什么小组长培训啊？小组长培训其实也是什么？对于这个童工的一个培训啊，我们周六早上也有那个主学老师的这个学习啊，而且啊这个还有什么我们小牧者的学习等等等等啊，我们有各样的这个学习，目的就是要装备童工，能够使这个弟兄姊妹能够起来，能够参与到服事里面。为什么？因为教会的需要，因为事工的需要，需要很多很多的工人很多是多少？数不清是多少。在座的每一位，无论大的，无论小的，都应该怎么样啊？参与到服事里面啊，都应该成为我们的同工。大的可以在我们这个会堂里面服侍啊，平时探访等等都可以。那小的呢？他们从小都可以在主学里面怎么样，开始服侍，从小就来栽培，这个为了神的这个神的工人啊，我们要怎么样，不断的去栽培他们，培训他们，训练他们。我们看到耶稣那个时代，工人怎么样，就缺少工人。保罗那个时候呢，也是缺少工人。那今天我们教会同样是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否愿意委身接受挑战和训练？愿不愿意成为神家的工人？愿不愿意在教会中积极的服侍？我们中间有谁愿意全职服侍的？有没有？我们喜欢随大流，是不是？啊，一说要这个全职服侍的话，又怎么样啊？这个又得考虑考虑，是吧？没有关系。首先，我们求神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愿意奉献自己的心，不管年龄多大。我相信牧师不嫌弃我们啊，因为主也不嫌弃我们，保罗也没有嫌弃他们，是不是啊？所以怎么样，也不管我们学问如何啊，首先我们有一个愿意摆上、愿意奉献的心，那我们教会就愿意啊，花费时间，愿意付代价来培训大家。阿门。所以大家要把这个事情要放在心里面，不要听到了就怎么样啊，就 忘了啊，或者是说主啊，我是不行了，我把我的儿子献上啊，或者我把我的女儿想让她以后来服侍你啊，这个还是先自己把自己献上，好不好？这个后面当然了，我们也这个乐意看见弟兄姊妹把自己孩子献上，但首先要怎么样，把自己献上啊，有一个打一个美好的榜样啊，能够让自己的儿女们能够看见侍奉神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啊，也在向自己的孩子们啊做见证。侍奉神的价值比世上任何的工作都有意义，阿门。所以保罗呢，他在那里啊，他在那里3个月的时间啊，就不断的一边传道，一边呢就栽培这些这个年轻的弟兄姊妹啊，年轻的弟兄啊，栽培他们能够成为神家的工人。那保罗在希腊住了3个月后呢？他原本计划是要坐船回叙利亚，再去耶路撒冷啊。这是在第19章21节啊里面讲的，就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他要去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这个保罗他的教会是在哪里啊？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啊，这是他的教会母会啊。然后呢，但是他要往那个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五旬节快到了。我们知道五旬节的话，这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要怎么样啊？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那保罗，我想他不是为了去凑这个热闹，是不是？他一定是有目的。那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一定是为了神的旨意，为了神的使命和托付。我相信。他希望自己能够回到耶路撒冷，能够趁着这个五旬节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就像当年使徒们在五旬节的时候怎么样啊？一传福音啊，一位主做见证，就有3000人回答。我相信保罗也是希望能够让他的，因为他对他的这个同胞，对他的骨肉之亲也有很大的负担所以他也希望自己回到耶路撒冷呢，能够把福音传给他的这些犹太人。所以呢，他本来是想从那个这个希腊然后呢，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呢，就说坐船往叙利亚去，先回叙利亚去这个述职，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一下。他这一路的这个宣教过程当中的这些经历啊，等等啊，去鼓励劝勉啊，然后呢再去耶路撒冷，但是却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什么？犹太人设计要害他，设计要害他。我们知道保罗的行程，他会不会这个大张旗鼓啊？会不会是大肆宣扬说啊，我什么时候，然后我要坐哪条船，然后我要回那个叙利亚，会不会这样去做？所以他的行程一定是怎么样啊？是保密的，是不是？不可能这个去到处宣扬啊，不是谁都能够知道的。但是犹太人却怎么样？却知道了，而且还设计，说明他们是提前知道，不是等保罗上了那个船，他们才有这个谋划，才有这个想法，而是他们老早就已经打听了，老早就知道了保罗他要坐哪条船，什么时候走，所以他们提前设了计谋或者圈套，等着保罗怎么样啊，掉到那个陷阱里，要害保罗。那这个消息谁透露出去的？有内部人员，然后有内鬼，是不是？真的，这个人真的鬼，是不是？竟然把保罗神中心仆人的这样一个行踪给透露了，也就是说他怎么样？他可能为了一些利益出卖了所以说，在保罗的这个团队里面啊，或者是说他所接触的人当中，有什么？有假弟兄。看似怎么样啊？很爱主，很热心，很属灵啊，跟打成一片。实际上心里面怎么样？暗藏祸心啊，包藏祸心， 在这个关键时刻啊，要出卖保罗。这也不禁让我们想到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被他最亲爱的门徒啊，不说最亲爱，也是亲爱的门徒犹大怎么样啊，出卖的，而且是用这种最亲密的啊这种方式亲嘴来出卖了耶稣。那我们看到保罗他自己也说，他遭遇了假弟兄的危险啊，在哥林多后书11章26节讲到了遭到了假弟兄的危险啊，就平时这个也是相处得很好，但是最后怎么样了？却是出卖了主。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走过的路，就是跟随主的路，跟随主的路。主当年遇到的这些环境啊，遇到的这种被自己的门徒出卖，那同样的保罗他也是怎么样？也遭遇了类似的环境。那这些门徒的话，也是保罗所传的呀。是不是把他们当自己孩子一样看待？结果却怎么样啊？却被他们出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魔鬼他的这种计谋，他的诡计真的是无处不在，稍一不慎就会怎么样？就会被他这个坑害。所以，当保罗知道了这样一个情形的时候，于是呢，就怎么样？就绕路。既然海路走不通，他们就从陆路返回。啊，保罗就先打发他的同工们，就是刚才第四节里面讲到的，像这些这个索巴特啊，亚里达古啊，西贡多啊，还有盖尤啊，提摩太，以及推基古，还有特罗菲罗，让他们先到特罗亚等他。然后保罗自己呢，就到腓立比与路加会合以后，然后坐船到了那个特罗亚，因为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在讲到保罗的时候都不说我们，但是后来到了腓立比以后呢，就开始又是以第一人称我们来称呼保罗他们的这个团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路加很可能在腓立比与保罗会合了，那他们坐了5天的船。到了那个特罗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前啊，这个时间很多时候都浪费在哪里啊？浪费在路途上，一走就是5天，一走可能就是1个月啊，怎么样？等等等等。所以对于保罗来说，他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宝贵。咱们用怎么样？我们的时间都哪去了？我们的时间都花在哪里了？刷手机，首先我们这个吃喝拉撒睡要占一半的时间，差不多是不是？我们每天睡眠得4个小时吧，有时候还加上午休，是不是等等？然后吃饭，8个小时，说错了，不好意思，这个8个小时左右，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吃饭，我们知道吃饭、做饭、买菜什么的，然后再清理也是很耗时的呀，对，干过家务的都知道，起码都得需要多长时间，2、3个小时吧，是不是？一天3餐，哇，这个时间就花的多了，加上睡眠的时间，你想一天多少时间花在这些事情上？将近1/3啊，我们就一半吧，一半也行，就12个小时啊。那我们平时的时间呢，在做什么？啊，上班，是不是上班？然后呢，等下完班回来，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一个礼拜有多少时间给我们的主？有多长时间是我们在侍奉我们的主？一天能够拿出2个小时已经非常不错了，是不是？其实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多大年龄了？像我的话已经40出头了，不再是小年轻，已经一半了。我要求不高，能够活到80岁就左右差不多了，这个就剩一半了，然后一半时间吃喝拉撒砍掉一半，只剩20年，那个服侍的话，主要还是在主日，是不是？然后平时的一些时间，当然我们每天都要侍奉人，可是真正让我们能够去这个显出来我们在服侍的话，也就怎么样啊？ 能够侍奉到大家的话，也就那几个小时，一个礼拜也就那几个小时，一年52个礼拜，多长时间？我们算一算，其实我们侍奉神的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为什么保罗他们那么迫切？因为他真实的看到，他侍奉神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在古代的寿命可没有这么长啊，他们平均年龄大概就40-50岁啊，是不是？保罗那个时候多大年龄了？起码要比我大吧，也就是将，不要说他被迫害的那个年龄，是不是？啊，也是怎么样，也要也是这个年龄已经也快要被接近被主接走的那个年龄。所以你看到他在过程当中很多时间在路途里面，所以他每次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是何等的迫切。巴不得把所有的神的话语都怎么样啊，都传给这些弟兄姊妹，啊，巴不得他所有的都倒出来给他们，甚至把心都给他们。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而且以前那个不那么方便。我们想去哪，坐个高铁一天基本上都能到，或者坐个飞机很快就到，是不是？但是他要去一个地方呢，是很难的。真的是走过这个地方，不知道下次还能不能来。所以他要抓住每一次的机会，心甚迫切，每一次都把它当成最后一次在这里传讲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他来到了这个特洛亚以后，在那里住了7天，然后。在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啊，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因为这个待了7天，啊，第二天就要走，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从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七日的第一日，这个已经很清楚表明，我们新约教会的主日崇拜是在哪一天啊？啊，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啊，是主日。不再是旧约里面所说那个安息日，在礼拜六啊，我们是在礼拜天。那因为次日就要起行了，保罗就非常迫切的希望，尽可能多的把神的道怎么样啊，传讲给门徒听。那这些门徒呢，对神的话语也非常的渴慕啊。然后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哦，保罗就与他们讲论啊，这个讲论就是好像有问有答，弟兄姊妹有什么不明白的啊，或者怎么样，大家这个提出来啊，我在。这个圣经里面借着圣经跟大家怎么样一些分享一些劝勉啊，然后呢又开始正式的讲道啊，这个只讲到半夜，这里面讲到这个讲的话就是一个正式的讲道，讲到什么时候啊？半夜啊，半夜然后这个门徒们听得怎么样啊？津津有味，直到半夜也不愿意分散，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场景！都在讲道，讲了很长很长时间啊，讲的人，这个讲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非常的有激情哈，下面人听得怎么样啊？这个非常的这个有领受，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聚会讲道时间多长？一个小时，是不是？跟那个保罗讲道讲多长时间？讲到半夜。我如果今天在这里讲，我也没那么多。我假如我们讲到半夜啊，我相信你们中间一定怎么样，要把我恨死了啊！这个叶继忠，这个今天怎么了？啊，这个有点问题啊，为什么不早点结束？害得我中午饭也没吃，晚饭也没吃啊，搞得我家里面这个丈夫不满意，鸡飞狗跳，怎么样哦，就会有很多的意见出来。当然，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他讲的时候怎么样，讲到半夜。刚才我坐在这里的时候，还有个姊妹问我：“你今天讲到讲多长时间啊？”我无言以答。我想说，我也要讲到半夜。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心跟那个时候的弟兄姊妹的心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们巴不得这一个小时怎么样啊？快一点的过去。那有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不停的在。有表的看表，没表的怎么样？手机拿着，哎，怎么才过去这么点？哎，巴不得怎么样？这一个小时就很快就过去啊，散会了啊，就结束了。所以这个传道人一看大家都在那里坐立不安的时候，也不敢多讲。
这个一个小时一到，这个一看，不管有没有讲完吧，草草的就结束了啊，然后散会，大家各回各家。这块整个怎么样，就出现这种非常不健康的一个状况。弟兄姊妹对，对神的话语缺乏这种渴慕。但是我们看到，在特罗亚的聚会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没有，是不是？他们有没有这个钟表？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反正他们没看，圣经里面也没说，是不是？那他们有没有规定散会的时间？我们的散会时间几点？有没有规定？大家知道吗？知道啊，这个超过行不行？不行啊。什么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什么时候这个规定时间什么时候就要给我结束掉啊？这个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在里面。但是我们看到特洛亚他们没有规定时间，因为他们知道保罗就要离开了，所以他们巴不得怎么样啊？能够更多的听到神的话语。所以保罗在那里讲了又讲，讲得非常的起劲儿啊。然后门徒们听了又听，听得非常的专注哦，这个。讲的和听的都同被一灵所感。保罗在圣灵里讲到，那这些信徒们怎么样？在圣灵里面领受，整个会场里面充满了属灵的氛围，非常的。我们现在讲到讲一个小时已经怎么样？是非常短了。我记得我刚从这个我们以前那个这个在我们教会原老家教会啊，从那个神学班里面啊出来的时候，然后呢也到这边来讲到啊，这个农村的时候讲到，你知道人家要讲多长时间？上去就不要下来，啊，我预备的是一个小时到，人家说起码3小时，然后我说没有，他没关系，你下来喝一碗水，喝完水之后怎么样啊？再上去讲。不过感谢主啊，还好我们刚从这个神学班这个出来，还有一些哦，当然也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啊，借着我们这些。不配的啊，这个器皿给弟兄姊妹带去也祝，还能够这个讲下来啊，真的，你看到他们那种眼神啊，你都觉得你如果不给他们的话，你今天你都不好过去啊，就是你，而且他们这种渴慕也激发了我里面这种负担啊，也真的很乐意怎么样啊，把神的道给他们，所以这是一种互动的啊，如果我讲这样，下面都昏睡一片。谁来讲啊？这个，当然我也不敢摔东西，直接怎么样？拍拍屁股就走了嘛。他讲3个小时，一个小时下去都睡着了。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当时啊，这些信徒们里面的这种渴慕，以及保罗里面一种负担，啊，真的是好像神的这个整个会场都被神的话所充满了，啊，这多么美好，多么甘甜的，这神的话就如那个。活水一般，就如蜜一般来滋润我们的心田。哦，我们这样的场景，我们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也看到，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哦，这些门徒们怎么说啊？要在山上怎么样啊？搭一座棚，是不是？搭一座棚，然后怎么样啊？不走了，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了主的荣耀，啊，所以当时那个特洛亚的会场里面，他们一定是在神的话语中看到了谁？看到了那位无比荣耀的基督，所以他们被深深的吸引，以至于怎么样啊？时间就好像怎么样，转瞬之间就过去了。他们完全享受在神的同在里面。所以，长辈们，当我们真正遇见主的时候，时间重要不重要？就已经不重要了。哦，我们祷告也是如此，是不是？当我们祷告说，祷告，我们喜欢用的词叫有没有进去，是吧？所以我不知道什么叫进去，什么叫出来啊？这个好像这个随意都能够进出一样，其实是什么？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真正遇见神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祷告非常的享受，是不是？你的话语非常的滋润，每一句你的祷告就好像从里面就是圣灵的一种引导啊，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怎么样？圣灵在圣灵里的祷告，圣灵教导我们啊，祷告，然后你就舍不得停下来，有千言万语跟主怎么样啊，说也说不完。就当我没有遇见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祷告就像那个挤牙膏一样，哎呀，特别是快没了，是不是？拼命的挤，拼命的挤，然后挤出来一两句，而且怎么干巴巴，啊，说都说不下去，啊，自己都不知道是在祷告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特洛亚弟兄姊妹因着保罗对他们的负担，以及他们在这个神面前的这种渴慕，神的话语就在中间就发生了果效，他们在神的话语中遇见了那位基督。所以即便是到了这个深夜，他们怎么样，他们也不愿意离开。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却发生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圣经上说，有这个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犹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这个少年人叫什么名字？犹推古。多大年龄？少年人。下面后面第十二节说童子，童子，我们讲童子什么年龄？大概是可能12岁、14岁左右，是不是？他就说他这个也是年龄不大，然后呢，年龄不大都怎么样？调皮啊，活泼。那他为什么要坐在窗台上？说明第一个人多是吧？多到这个特别的拥挤啊，没地方坐，他就怎么样？他就往窗台上坐。第二个呢，是因为人多，我们就知道会有什么，这个热气，是不是？我们刚才空调没有开的时候，也是怎么样，闷热的很，闷热的很。那这个楼上有没有空调？没有空调啊。有没有灯？啊，也没有灯，点的是什么？啊，灯烛啊。灯烛的话，你想想，这个灯烛它需要氧气来燃烧，是不是？本身就是咱这个状况就是缺氧的状况，再加上灯烛燃烧的时候，你知道人缺氧容易犯。然后呢，那个味道好不好？不好。他们用的油可不像我们现在有的提炼过的啊，这个味道还好一些啊。那个时候呢，油是什么？是羊油什么这些的哦、啊，这个烧起来是有一些呛鼻的味道。所以这个少年人他受不了啊，是不是？这个受不了这个环境，受不了那个热气，受不了那个闷热。啊，所以就怎么样？一看，那个窗台，啊，这个因为是通风用的嘛，自然就怎么样了，这个空气也清新，是不是？而且坐在上面呢，视野也好。你看这个童子嘛，肯定个也不高啊，可能跟我差不多，啊，所以呢，就怎么样啊？窗台呢，肯定要稍微高一点，坐在那里呢，视野好，也能够看到保罗在那里讲。你知道，我们人一旦看不到谁在讲话的时候，就容易怎么样？失去目标，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容易就出这个脑子就会怎么样，魂游向外啊，我们就不知道在讲什么了。所以呢，他就准备要找一个好的地方啊，这个空气又好，然后呢，这个又没那么闷热。结果却把自己放在了哪里？放在了危险之地。他自己知不知道危险？他不知道呀，是吧？他没有睡着之前肯定不知道，因为当时那个就是说当时那个罗马那个建筑，它这个窗台还是这个外面还是有一些那个扩展出来的啊，能够坐人的啊。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小时候大概也就2、3岁的时候，我们的房子也是用石头做的，所以也会有一个大概这么宽的那个窗台。那我也很顽皮啊，小的时候跟我那个亲戚的孩子在那打闹，我们家在2楼，然后打闹打得热了去透透气，我就往那窗台上一坐，结果一不小心脚一滑就从窗台跌下来，头着地啊，不还好，不是脸着地的，就是那个没，我不知道忘了是哪边，反正就有一是这边还是这边忘了，就一道很长的那个疤，感谢主，只是留了一道疤，再往下我就成了什么独眼龙了，再往上就见主面去了啊，你们就看不到我了。然后呢，也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教训，所以我现在这个人呢，做事都非常的稳重啊，都非不敢怎么样啊，冒进啊，因为曾经调皮过啊，这个受过伤啊，所以自己就怎么样都不敢，不然也不敢让孩子去把他们让他们在这些危险的地方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
牛腿骨呢，他为了找到一个舒适的环境，他把自己怎么样放在了一个危险的境地。所以，咱们兄弟们，你们坐在后面的舒服不舒服？啊，因为一般坐在前面的比较拥挤啊，到后面的话会比较好像空气会比较清新一点啊，然后空调离空调也比较近一些，没那么闷热啊，舒服一些，舒服吗？有没有危险？当我们想找一个舒适环境的时候，其实已经怎么样啊？已经出现了危险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愿意去克服自己的一些软弱啊，我们当然我不是说大家坐在后面都是这样的，因为可能这个我们毕竟这个位置有限嘛，是不是啊？我只是说打这个比方，就是说，当我们主动要去找一些舒适的地方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已经出现问题，因为我们不愿意去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只贪图安逸，贪图享受，这是很危险的。所以牛腿骨它。把自己放在了危险的地方，因为他不警醒，他不知道这是危险。所以当这个讲到啊，那个保罗讲到实在是太长了啊，这个从白天讲到黑夜，还讲到半夜，是不是啊？我们大人都有些这个受不住，何况这个年轻人呢？所以他听着听着，可能保罗的道讲的越发的深奥，哦，他不能够领受，因此呢，听着听着，再加上你知道在窗台上怎么样啊？凉风习习，是不是啊？就如一双温柔的手在拍打着你，慢慢慢慢的就把它吹入了梦乡，他就怎么样？他就睡着了。哦，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这空调吹得好舒服啊，是不是？吹着，也不知道牧师传道人在讲什么，只知道自己魂游向外。然后就慢慢的进入到安息里面，就睡着了，眼睛一闭啊，好享受，是不是在我们这个说的不好听，说我们在主里面睡着了，我家里睡不着，我一到教会我就睡着了，多好呀！但是我们却知道，这是我们的一个什么？不警醒，有危险。咱们就是你们来教会睡觉的话有危险。现在有没有睡觉的？如果睡着了，危险就临近了。特别是年轻的孩子们，今天主日学的孩子还不在主日学，是吧？都坐在我们中间，千万不要睡觉啊，这个有危险。所以，当这个牛腿骨他在那里睡着了，而且这个保罗讲了多时，本来是就是说困倦沉睡，已经累了嘛。啊，这个身体疲乏，然后开始沉睡、打瞌睡，后来直接怎么样就睡熟了。这个我们打瞌睡状态还可以，一有动静我们还能够惊醒，但是睡熟之后就怎么样了？这个反应就没有了，所以他可能就跟着就人往后一仰，就从这个3楼掉下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啊，这个牛腿骨睡觉可不是因为保罗讲道讲的索然无味。是吧？因为其他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听得怎么样啊？这个精神奕奕哦，这个只有牛腿骨一个人怎么样？他听睡着了，所以这是他自己里面，他里面的一个不清醒，他里面的这个沉睡啊，是他自己的原因造成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不警醒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身处险地；当我们沉睡的时候，就会导致丧命。牛腿骨因着他沉睡了。睡熟了，他从窗台上掉下来，最后怎么样？新郎说：“这个少年人从窗台上掉下来之后，就三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怎么样？已经死了。这个死了是确确实实死了，不是说好像看起来死了，而是真实的死了。因为路加是谁啊？是医生啊，他可以确认。”这个人已经怎么样？已经死掉了，而不是怎么样？不是这个重伤了，而不是昏迷过去了，是真实的死了。那所以呢，如果我们不警醒啊，我们沉睡的话，危险就离我们不远了。
所以咱们就那么，我们每一次来听到的时候，如果每一次都感觉到，不要说每一次，就是，如果我们感觉到听到，让我们好像这个容易沉睡的话，一方面是不是我们身体的疲乏？这还好啊，我们休息一下就可以了。提升一下睡眠，调节一下身体就能那个。但是如果我们灵里面沉睡了，那就很危险。对面在神的面前，要一个警醒的心啊！不要觉得啊，我睡着了就是传道人怎么样啊？讲道不够激情啊，传道人讲道有问题，好像催眠曲。我不想睡，但是他一字一句把我送入到安息啊，把责任都推给传道人。我们要怎么样？要记住自己，这是不是表明我里面怎么样，已经开始沉睡？表明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已经不敏锐了，我们里面已经出问题了。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要警醒、谨慎、警醒，要在神面前要悔改，求神来帮助我们。不然的话，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有危险。虽然发生了这样一件非常非常不幸的事情，但是感恩的是，当保罗下去伏在油腿骨身上，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啊，以利亚、以利沙。他这个当这个小孩子死了之后，他也是伏在他身上为他祷告啊。然后保罗下去伏在油腿骨身上，神就借着保罗行了啊这个神迹奇事，使油腿骨死而复活。他本来已经死了，已经死了，然后怎么样啊？啊，保罗说你们不要发慌，因为当时的话，这个突发状况啊，这个弟兄姊妹们根本就是无心听到，那个非常的惊慌。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神为什么没有保守？但是呢，我们看到保罗对他们说：“不要惊慌啊，他的灵魂还在身上，灵魂还在身上。”所以，神借着保罗将不幸变为恩典，将忧伤变为喜乐，将咒诅变为祝福。虽然是油腿骨他个人的原因导致他从这个窗台上掉下来。摔死了，但是因着保罗神忠心的仆人，然后把这个不幸的事情怎么样啊，变成了恩典，是不是啊？行了一个死而复活的神迹，不仅仅给这个油腿骨带去了祝福，也给整个教会带来了祝福。我相信油腿骨他经历这些之后，他在神的面前一定会怎么样？更加的感恩，也更加的警醒。也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怎么样一个愿意奉献自己侍奉神的人。其实我们中间很多都曾被神怎么样啊拯救过性命，是不是啊？我自己也是啊。我刚才说了，我从二楼窗台掉下来啊，那个时候只有两三岁啊。这个如果神不是神的保守啊，有些人可能觉得啊运气好。但是信了主之后，知道这是什么？神的保守。我住在海边，我曾经三次差点被淹死，三次，一次是跟着这个我哥出去那个河边游泳啊，这家伙他自己游去了，把我丢在一边，啊，我自己我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拉着我的腿，啊，把我往深水里拽，啊，最后我拼命的抓，我拼命的，结果抓住一个人的裤子，啊，就那个人。那个人把我拽起来了啊，这是第一次。后来有一次是我在这个贪玩嘛，跟我姥姥在河边，然后我姥姥在那里洗衣服，我在旁边玩，结果掉下去了。我姥姥把我从水里拽着我的头发把我拽出来了啊。再有一次也是跟小伙伴出去玩啊，我很有勇气去学游泳，结果没学会啊，因为以前的话没有什么救生圈啊，都是用那个像装那个电视机啊、电冰箱那个泡沫是吧？那个，然后呢，两只手一边一个揣着一个在那游，结果不小心翻过来了，啊，翻过来翻不回去了，就在那里啊喝水啊喝水，然后那个小伙伴看到也慌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也不会游泳啊，然后后来刚好有个大人路过，又把我给拽回来，但是我知道这都是神的恩典，是神在那个时候恰好让他们在中间把我救回来，所以我深知我的命。是神给的，就应当为神而活。 其实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们的命也是神给的。啊，他将我们从死亡、从灭亡当中拯救回来，所以我们不当为自己，而是要为主。那我们看到保罗，他因着神借着他行了这样奇妙的事情啊，把这些不幸的、把这些这个忧伤的、把这些咒诅的事情都一下子翻转。然后呢，保罗之后这个说了一句话，就是说灵魂还在他身上。那个年轻人油腿骨有没有一下子就起来了？还没有是吧？可能还在昏迷当中啊。但是保罗他怎么样啊？他就很有信心哦，上去继续聚会，继续掰饼。继续讲到，而且一讲讲到什么时候？天亮。聚会一个晚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看到这样的经历啊，在圣经里面也是少有的一个经历啊，真的是看到神的话，当我们被神的话这个吸引的时候啊，时间已经不重要，是不是？啊，我们里面充满了对神话语的这个渴慕。当然了，神也是借着他自己忠心的仆人保罗，能够把神的话语传讲的明白，啊，能够在圣灵里面来教导众弟兄姊妹，使他们受到很大的益处，啊，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保罗他讲完道以后，就这才怎么样？这才走了，花了一整晚加上那个白天的时间，终于把他想说的怎么样都倾倒在众弟兄姊妹中间，啊，这才走了。我们从这句话里面就感受到保罗对这些弟兄姊妹的这种依依不舍之情，是吧？才走了，啊，不说完走不走？不走，直到怎么样？说完才走。所以我们讲到不讲完，结束不结束？不结束，直到怎么样？我们把神的话完全的分享给弟兄姊妹，让我们里面真实的得到神话语的这个帮助。那保罗走以后呢，后来众人看见油腿骨活生生的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呀，里面大得安慰，啊，真的是看到神与他们同在，真的是看到这个保罗身上，啊，有神的荣耀，有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就如同基督一般。所以咱们我们今天，啊，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真的有很多的事工需要我们参与，需要有更多的工人能够起来，那我们是否愿意为主摆上呢？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主，我们的命都是属于主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都是属于主的。我们是否愿意在教会里面接受训练，成为神家的工人，像保罗一样忠心的服侍主，让神借着我们能够祝福我们的教会，也祝福这个时代，阿们。好，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面前，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要当我们看到保罗他在各这些地方服侍的时候，主要我们仿佛看见了他里面有一颗基督的心。保罗曾说过，啊，我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主啊，我们真实的看见基督怎样爱教会，保罗就怎样爱这些弟兄姊妹。主啊，我们也恳求你将这样一个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以基督，啊，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愿意跟从基督的脚踪，在神的教会当中极力的去侍奉神。主啊，但是主你也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主啊，我们需要被栽培，啊，被培养，都求主，啊，你在中间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有个奉献的心，啊，因为教会里面缺少工人，啊，教会的事工以及教会的成长都需要工人起来去做工。主啊，都恳求你在中间来兴起你自己的儿女，兴起弟兄姊妹愿意参与这期间，啊，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愿意服侍的心，愿意被这个训练的心，愿意付代价的心，使我们能够真的在教会的训练当中成为神你合用的器皿，成为神家的工人，成为像保罗一样，啊，神家忠心的这个仆人，能够来侍奉主。主啊，都求你在中间来使用我们。谢谢主，我们把荣耀颂赞的归给你。我们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